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22章第15节到第25节，这边的预言讲到一件事情，两个人。这个预言跟舍伯纳跟这个跟以利亚敬，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有关。那么我读了以后呢，真的会刚刚开始会有点 confuse， 但是慢慢在思想的时候呢，其实人世间的政权就是这样交替嘛，所以我想有一点点的感触跟大家一起分享。在列王记下第18章，这个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很清楚的讲到是什么呢？讲到家宰是这个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而史记就是在旁边做记录的是谁呢？是舍伯纳。以赛亚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不晓得是不是在亚哈斯王的时代。假如在亚哈斯王时代的话呢，我在圣经里面好像也没有看到，或许我圣经不够熟。那么因为是晨更嘛，不是准备跟大家查经，所以呢，亚哈斯王的家宰是谁？会不会就是舍伯纳？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圣经里面记载过，曾经舍伯纳是掌管银库的，就是家宰的话，这一定是千真万确的。谁说他今天做财政部长，他明天不能够做跟班的呢？谁说他今天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他以后不会变成个小老百姓呢？我在这个地方的思想就是，当一个人在高位的时候，他到底辅佐君王是让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还是讨好，只是为了讨好王，以至于怎么样呢，在那个王的罪恶的上面有份？这是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今天有多少的人在世界上，只要讨老板的喜欢，也不管老板的喜欢的这件事情，神喜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在一人之下，他只要讨好老板，他就可以在万人之上了。其实权柄都是神所赐的，你上你下，你以为是老板决定，是吗？是老板决定吗？连老板的命运他自己都不能决定，他能够决定你的命运吗？这是指世界上外邦人的想法。今天在信耶稣人圈子里面，只要讨好牧师长老，就一定是神喜欢的吗？其实在列王记下第18章那个时候，其实这个亚兰王跟以色列王来打这个犹大国的时候，亚哈斯王怎么样呢？亚哈斯王把所有的这个金银宝石钱财通通去送给亚述王，希望亚述王能够帮他来打亚兰王跟以色列。结果果然这个亚述王拿了钱以后怎么样呢？他就怎么样，他就帮他们去打这个亚兰王，结果把亚兰王打败了。我在想那时候管银库的不知道是谁，至少在历史里面记载，你看这个亚哈斯王，因为亚述王救了他，他到一个地方，到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的时候，他过一个地方看到那边有一个坛，他想或许这个坛对我有用啊，对不对？他就画了图，怎么样呢？当时有一个祭司在亚哈斯王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赶忙的按照这个图怎么样呢，把他盖一个这样的坛，外邦庙里面的坛， 是一个祭司，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在那个时代有一种文化，只要亚哈斯王喜欢，他就讨好亚哈斯王。所以我从这个历史里面的记载，我就在看一个人，他今天在亚哈斯这个国王下面做家宰，对不对？讨好亚哈斯王，亚哈斯王所做的，神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他完全照了做。以后怎么样呢？他在高处在干什么呢？你以为是按照亚哈斯王喜欢做的你做，你就是讨了王的喜欢吗？你是在自掘坟墓啊！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好像我们为了讨好一个掌权的，不管是在基督教界掌权，不管是在世界上掌权，是不是？我们宁愿要一个职位，我们宁愿要一个工作，我们宁愿要讨上司的喜欢，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也不管神喜不喜欢，这样的一种心态比比皆是。我再说，不是在不信耶稣人当中也有那些骨头硬的人，你老板我宁愿不吃你饭，哪里没有哪里这个别的地方混碗饭吃什么难的呢？你所做的事情跟我的理念不合，我就不行。这样的人是多数还是少数呢？是少数。那我反过来讲，今天在信耶稣人当中，在基督教界以后，也是在基督教界里面有没有掌权的人啊？有。那么你在掌权人底下，你到底要做他喜欢的事情呢，还是你要做神喜欢的事情呢？到底要做神喜欢的事情呢？做到最后得罪了基督教掌权了，我宁愿对不起，反正是靠福音养生，神也不会饿我啊、我是神的仆人，我在外面讨饭是神丢脸，不是我丢脸。这样的人到底是多还是少呢？所以我在想，舍不纳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在高处自掘坟墓，他会想要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在那边自掘一个长生安世处？只要行了不是讨神的喜欢的，他怎么样呢？圣经里对舍不纳的预言，他怎么样？他以后的外袍，他以后的这个手中所掌握的权力怎么样，都要交给别人。这是什么？这是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定，这是神的一个定规。什么叫属灵的原则？属灵的原则就是神的定规。什么叫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自己感受有的时候就是顺着我们肉体里面的以为在那边行，也不管属灵的原则，也不管神的这个定义。我们要的只是眼前的问题能够过去，我们要的只是我们头脑里面得着我们所想要得的东西，结果怎么样呢？为时得了一时，怎么样呢？在神的面前却不算数。到头来怎么样呢？你掌权，你讨好掌权者，你能够活多久啊？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跟人家好像一块土也好，好像什么东西捏得紧紧，又像球一样丢来丢去，就是这样。这是圣经里面对舍不纳的预言。那是什么东西呢？那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了要想得到自己所想要得的，去讨好掌权者。你的地位是暂时的，你所要想维持的东西都是暂时的，因为在神的面前有一天你会被人家丢来丢去。真的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前会有一些这样的想法。我说一个人哦，真的我常常这样讲。假如一个手表也或者一个钟，它按照设计，它的工程师一分一秒钟钟星星在里面走，怎么样？它就有功用，它就能够报时，对不对？是吧？那假如说怎么样呢？它不是按照设计它的工程师的一种的想法，一秒一分的这个这样一格一格这样的中心的走的话，他根据他喜欢，心情好的时候跑快一点，心情不好的时候睡他几天，这个一格也不跳的话，这个钟这个表，人家看见他的时候他有价值吗？一点价值都没有，因为他不准时的报时嘛。所以我常常用一个很比较戏剧化或者比较严重的词来讲，一个不走的一个死掉的表啊，还比乱走的表来得准。因为死掉的表一天还准两次，假如他停在六点钟死的话，早上六点他还准了嘛， 对不对？下午六点他还准了嘛。但是一个凭着自己的意识，不按照设计他的工程师一格一格走的钟那个表怎么样，没有一个时间是准的。但是今天我们人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人讨好不是神，不是设计我们的神的心意，在那个世界上生活的人，为什么人觉得他活得没有意义呢？因为他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活，只按照他自己的喜好活，只按照他自己的这个好奇心活，只按照他自己的感觉活。结果上帝的话，神创造他的神的心意在哪里？他没有，有的时候只是讨好什么呢？他为了生活，他为了 survive， 讨好能够决定他这个吃饭问题的人的喜好去活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像舍夫纳一样，会酒吗？不会酒，结局是什么呢？结局被团成一团丢来丢去。这是什么？这是神对约伯拿的这个透过以赛亚对这个约瑟伯的瑟伯纳的一个预言。我觉得这样的预言到底只是对瑟伯纳讲的呢，还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呢？还是对那个有像瑟伯纳一样这样的心态的人，不管今天有做官没有做官，做多大的官，但是有这样心态的人说的。这一个心态怎么样呢？这个心态是不看神，只看地位比他高一点人的脸嘴在里面做事，他的结局就是这样。所以到最后怎么呢？西西家，假如我要这样讲，西西家是亚哈斯王后面的一个王。西西家怎么样呢？西西家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西西家怎么？西西家是效法他主大卫的一个王。这个王，这个做王的是怎么样呢？把亚哈斯行那些败坏的事情们通通怎么样呢？真是丢弃的丢弃。他又开始有一段忠心的岁月。他这段忠心的岁月跟谁有关呢？跟谁长相有关呢？是不是跟这个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做家宅有关呢？我真的不知道。但是至少在西西家那个时代，谁做家宅呢？谁掌管银库呢？谁做家宅呢？是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讲到这个以利亚敬把政权交给了他，结果以利亚敬怎么样？以利亚敬以后有没有做跟这个舍伯纳一样的事情？我们再去读读历史。本来神的预言是真的要把政权交给一个人，意思就是政权会交替，政权会交替，政权交替到最后怎么样？假如这个政权交替到你的手里，你得到政权以后，你所行的跟前面那个人要把政权必须要交给你的人一样，你的结果也会跟他一样。到那一日，我在讲到那一日，政权要交替，要交在谁的手中才不会有问题呢？政权交替，交替，交替，交替到做大卫宝座的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这个问题才没。因为我们读圣经，看来看去怎么样？今天你反对别人啊，这个比如说，今天一个人在家里面，我看过很多这样的家庭啊，从小的时候觉得父母亲这样的不合理的对待他，是吧？结了婚以后，你会发现什么？他有小孩子，他也像他父母亲一样这样对待他的孩子，就是这样。今天一个人在礼拜堂里面觉得说，你们这些做属灵领袖这样子，我自己去外面开荒，设立一个教堂以后怎么样？他所做的跟他从前看不惯的人完全一模一样，人家怎么样他也怎么样。我今天在这边看到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西西家也做了像亚哈斯一样的事，把他这个圣殿里面宫殿里面所有的金银财宝通通也是给亚述王，因为那时候亚述王又来攻打他。所以到最后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希勒家刚刚开始的好像一部非常美好的图画，你因为舍不纳你不对，所以怎么样？你的政权你的外袍脱下来交给一个人，这个人怎么样了？我要像钉钉子一样把它钉在稳固的地方， 钉在稳固的地方什么意思呢？人只要按照耶和华的心意行，就好像钉在稳固处，好像把锚抛在磐石上一样。他只要是这样，怎么样呢？就有一段忠心，就一段复兴的岁月。等到有一天怎么样呢？等到有一天他所做的跟别人一样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会发现他那个钉子怎么样呢？这个钉子会压鞋。什么叫会压鞋呢？等到压力来的时候，你到底还是愿意按照神钉你的那个方向那个位置钉呢？还是你向压力屈服以及怎么样呢？还有你和钉子就被压歪了。今天我们好好思想，求主怜悯。我觉得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那一些有信仰的人，真的弟兄姊妹，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那个信仰成为他的钉子，把他钉的比神把我们钉在他的真理上面钉的还稳。人家的意志力，人家的什么东西，你砍头的压力来他也给你砍，他那个东西不被压歪，是不是啊？他利益的减少压力来，他也牢牢地定在那个地方，他宁愿牺牲他的利益，那宁愿跟怎么样呢？宁愿跟心爱的妻子诀别，是不是啊？他怎么样呢？为了信仰，像稳固的钉子一样钉在那个地方。今天我们看看那些真正有信仰的人，我们想想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被压歪。被压斜，本来神美好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应许，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还是让神失望。我说这一种的政权的交替，这一种的更换，一直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得着真正的实现呢？到耶稣基督他成为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就像以赛亚第七章所预言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有没有？政权必要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要称为奇妙测试，有没有？就说这一段圣经讲的什么呢？做大卫宝座的，到最后政权落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怎么样呢？他才能够真正的让那个门怎么样呢？有一个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人能关，他关了无人能开。这一个神的应许在谁的身上真正的成就呢？在耶稣基督挑担做大卫宝座的时候才真正成全。不是什么呢？不是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可能有一段辅佐西西家王做家宰的时候让西西家王忠心，但是西西家王到最后的有一些些的远离神，那么这个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到底有没有在这件事情上也有份呢？今天弟兄姊妹，假如以赛亚这一段的预言是讲到在以色列人当中辅佐王的大臣的话，我真的盼望我们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以为自己是辅佐主任牧师，辅佐当家长老，辅佐在基督教里面有地位的领袖，我们做他的好像有地位的什么样什么样的人的时候，要小心，因为这个话正是对我们说的。当我们不让耶稣基督成为那个担政权者的，我们有一天都要在领袖的软弱中有份，在领袖的软弱中病治，在领袖的软弱中怎么样呢？得不着神至终的祝福，也不能够讨神的喜悦。不管是舍伯纳，不管是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因为25节说，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可以不相信，今天很多人用自己的愚昧，别人讲的不相信，去试嘛，试的结果就是这样，好像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心不死，从来没有一点点愿意用一点点信心来相信耶和华所说的，一天到晚要去经历，自己要去碰到了， 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呢还没有学到功课。有些人是经历了，他学到了功课以后就不再这种痛苦了。今天的世人，今天很多在基督教界里面信了耶稣的人怎么样呢？一直还在反来覆去，反来覆去，像旧约时代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所遭遇的事一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